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者朋友您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方。今天2024年5月17号周日的节目，目有是新闻。本周焦点的节目，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股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了在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和 Warna Warni 的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尼音乐的歌曲。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第一，周六宗教部派出了89至10名印尼侨民和县人前往吉大。第二，共有90132名印尼侨民直抵达沙特阿拉伯。第三，巴丹柔佛节及加强关系，以增加经济合作。第四，印度尼西亚公卿和马来西亚公卿在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第五，对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山体滑坡灾害表示哀悼。第六，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表示，自由学习运动属于社区。第七，印度尼西亚田径队通过中国锦标赛追逐奥运门票。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星期六，印度尼西亚召集的第14个工作日，印尼政府通过印尼宗教部派遣89至10名印尼侨民直前往沙特阿拉伯吉达。23个团体中的所有侨民直将直接飞往吉达阿卜杜勒埃及次国王国际机场，并立即出发前往麦加。召集媒体中心官员维利吕南的在雅加达召集实时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周六出发的所有召集接近来自缅南、巴丹岛、奇冈、巴东、雅加达波诺格内、皇家西、雅加达贝克西、索洛、卡尔达加的四水马镇和龙母岛等船。印尼宗教部记录周六印尼侨民活动的14天，有90132名印尼侨民和县人在沙特阿拉伯。召集媒体中心官员维利吕南的在雅加达举行的侨民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所有抵达沙特阿拉伯的潜在侨民值都是找金者的组合，他们被分为229个飞行小组。除此之外，所有抵达的朝圣至今通过麦迪纳阿米尔穆哈默的本阿伯杜雷阿吉兹机场和吉达阿伯杜雷阿吉兹国王国际机场降落。他还宣布，截至目前已有11名印尼侨民直被宣布死亡。巴丹岛商业局和马来西亚新山政府正在加强双边关系， 以增加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安达拉左右在辽宁青岛巴丹市巴丹特许机构办公室进行的双边会议上报道，巴丹商业局局长穆哈默德·鲁迪表示，加强巴丹柔佛两个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是一个重要讨论。鲁迪补充说，新的滚装船航线巴丹岛柔佛座的存在被认为能够改善巴丹市的连通性的和经济。除此之外，在会议期间，双方还讨论了在巴丹岛中心国际渡轮码头新建新码头的计划，以方便外国游客从巴丹岛到柔佛座。反之亦然，他希望这次讨论的结果能够转发给马来西亚最高机构，以鼓励加快两地级的基础设施发展。柔佛首席部长纳杜翁·哈菲茨贾吉表示，在与巴丹商业局举行会议后，他的政党也会跟进开通巴丹柔佛滚装航线计划的准备情况，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准备工作方面，并在领导层达成一致。除此之外，在会议期间，双方还讨论了在巴丹岛中心国际渡轮码头新建新码头的计划，一方面外国游客从巴丹岛到柔佛座繁殖已然。他希望这次讨论的结果能够转发给马来西亚最高机构，以鼓励加快两地级的基础设施发展。柔佛首席部长 Dato On Hafiz Ghazi 表示，在与巴丹商业局举行会议后，他的政党也会跟进开动巴丹柔佛滚装航线计划的准备情况，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准备工作方面，并在领导层达成一致。印度尼西亚空军部队周五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进行了联合空中巡逻，以所谓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边境的这个地点，即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空军在周六的一份官方声明中报告称，印度尼西亚一中罗斯明女儿家庭空军基地第六航空联队第十六航空中队部署了两架 F-16C 的战斗机，有飞行第一中尉 Galiraka Siwi 和飞行第一驾驶 Ghazi Umar Marzuk 中尉。这两架飞机中罗四名努家庭被甘巴鲁空军基地起飞，飞往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边境。在空中，两架印尼 F-16 飞机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 F-18 的黄蜂飞机在马六甲海峡进行联合巡逻。印尼国民军空军基地司令 Rusmin Nuryadin 罗斯明努尔贾丁，印尼国民军第一元帅 Ferry Yunaldi 表示，此次合作是与马来西亚空军进行的，旨在确保边境地区和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不仅如此，巡逻合作还旨在改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双边和军事关系。菲利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印尼和马来西亚能够共同保护各自的公益主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周六5月25日通过外交部对邻国巴布亚 星期六发生的山地滑坡灾害表示哀悼。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在 X 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表书面声明，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恩贾省数百名居民遭受山地滑坡灾害表示同情和慰问。印尼外交部希望山地滑坡遇难者尽快安全找到，疏散工作顺利进行。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地时间周五凌晨三点左右，距离首都莫尔茨比港约600公里的恩贾省偏远村庄考嘎拉姆发生山体滑坡。发行是周六报道，当地警方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高地上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或失踪。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法律局局长伊那格·印德斯瓦蒂在雅加达首都特区教育质量中心开展的雅加达省自由学习与热闹活动开幕式上表示，保障中心于2024年5月25日至27日周六在雅加达国家觉醒博物馆举办纪念2024年国家教育日活动。据安达拉报道，他表示，独立学习运动提供了有机的学习体验，并赋予学生探索的能力，同时教师也接受培训，更有能力与校长合作。根据学校特色和学生需求制定最佳课程。印度尼西亚电竞协会执行委员会白组电竞队参加将于2024年5月27日至29日在中国重庆进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电竞邀请赛。安达拉东行市周六援引全印尼田径协会执行委员会拯救发展部门负责人里亚鲁明多尔索的话说，田径队将参加短炮、中长炮、跨栏和斗智等多项比赛，白组参加锦标赛的运动员有10名，有2名教练陪同，即费德里哈里亚里和Krishna Wahyu。 李亚解释说，关键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赛的一部分。他表示，印尼田径队仍需加倍努力，因为获得世界最高体育赛事这个的目标还很遥远。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本周焦点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世界水论坛制定部长宣言。在巴厘岛举行的第十届世界水论坛首次发表了部长级宣言，该宣言是2024年5月20日至21日在巴厘岛举行的第十届世界水论坛部长级会议的结果。该宣言被命名为关于水促进共同繁荣的部长级宣言。该宣言首先承认并考虑了现有文件，包括相关联合国进程的成果，结果被认为代表了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与水有关的挑战的重要里程碑。部长们强调，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事实的权利对于实现人权生命权非常重要。享有饮用水和卫生事实的权利被视为是住生活水准权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部长们担心世界在确保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方面偏离了轨道。这一目标包括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清洁水和卫生事实并进行可持续管理。这种情况被认为对人类福祉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即环境、经济和社会过程重大风险。他们还担心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获得充足的水和卫生服务。他们强调了饮用水和卫生服务对于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等某些条件影响的国家的重要性。部长们还强调，世界水论坛自1997年首次召开以来，为国际水对话和行动做出了贡献。他们强调了世界水论坛在推动全球水相关议程，包括在联合国框架内方面的作用。基于包括上述在内的各种考虑，部长们随后制定了16点协议。他们发出了紧急呼吁，并表达了将承诺转化为政策、计划和行动的政治意愿。其中，他们致力于解决保护含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包括通过发展高效综合的水资源管理。他们承诺实施可持续的措施和行动，以减轻水资源供应的压力。这包括管理水的需求和供应，建立水管理系统，以及利用非常规水资源。一些非常规水利用措施包括回用处理后的废水、海水淡化和雨水收集。该文件提议在联合国竞争中设立世界湖泊日，目标是强调天然湖和人工湖是重要的水资源，有助于提高水的可用性、含可持续性。他们同意在水务领域发展能力和技术转让方面促进交易、研究、创新与合作，这包括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部长们赞赏印度尼西亚和世界水利社会动员和制定资源承诺的基础。这一承诺涉及国家各部门和利益有官方的行动，其中之一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6。他们还期待计划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第11届世界水论坛。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历史上的今天。我于1918年5月26日，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成立的事件开始。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是在格鲁吉亚建立的现代共和国。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是在俄罗斯帝国崩溃和1917年俄罗斯革命开始后成立的。1917年2月革命和沙皇在高加索地区的统治崩溃后，大部分权力由俄罗斯临时政府的外高加索特别委员会控制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个国家再次遭到俄罗斯博尔什维克军队的入侵，并于1921年进入苏联。5月26日对格鲁吉亚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91年5月26日，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举行首次总统直选。转到1966年5月26日，圭亚那独立。大约5个世纪前，西班牙随手发现了圭亚那，该国后来成为圭亚那的殖民地。18世纪初，欧洲国家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圭亚那、苏里南、维纳、瑞拉地区和巴西的一些地区。1815年，参战各国签署了维也纳条约。在这份协议中，争议地区的边界被确定为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划分。在此分裂期间，维也纳成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66年5月26日最终独立。我于1972年5月26日签署反贪盗导弹条约是发生的时间，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反贪盗导弹条约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关于限制用于包围领土免受核武器运载导弹攻击的反贪盗导弹系统的条约。1972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签署了反贪盗导弹条约。反贪盗导弹条约有效期30年，从1972年到2002年。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6和一级本台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国的话题是关于社留学生咨询中心关心学生运动员从中国训练归来。Energen 全边学生咨询中心印尼2023全国锦标赛共有46名关心学员于2024年10月24日至5月2日在中国参加训练。他们有机会在上海第一学院训练。该学院经常被用作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前的训练中心。上海第一大学首托扶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第一科学研究，最终中国队以100米奖牌夺得总冠军。与此同时，在培训期间，2023年印尼学生执行中心冠军获得了包括陶艺家在内的顶级培训室的材料。陶艺家是100米和四次100米短跑的运动高手，他曾获得过亚运会冠军，也曾参加过奥运会和世锦赛。还有王兆阳，他是1500米跑的能手，他是国际田联中长跑类别的教练。王兆阳还曾执教过中国青少年田径队，培训战役之一。2023年印尼学生咨询中心男子全球冠军全国锦标赛主Juanda Christian Hutagol 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来中国训练。缅南的基志业高中的学生表示，中国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国家，所以和世界级教练一起训练肯定是不一样的。朱安达表示，上海体育学院教授的研究与他目前所学的不同。据他介绍，两者在技术和训练部分上有所不同。除了培训活动外，学员们还听说了上海这座城市。他们所有参观了 DBL 印尼合作伙伴在上海准备的标志性旅游景点，他们还前往苏州市体验了钻石联赛，这是由世界田径组织举办的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一日田径赛事。印度尼西亚的 DBL 以全印尼田径协会以及作为印尼学生咨询中心的组织者，始终通过国际训练计划为冠军提供奖励。在他们的第一个赛季中，学生咨询中心的冠军被带到西澳大利亚接受国际培训。第二年培训在中国举行，印度尼西亚的 DBL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zrul Ananda 表示，选址将2023年印尼学生执行中心冠军送到中国接受国际训练，是因为必须承认他们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好最强的运动发展。据他介绍，国凡短跑运动员、因安诺长跑运动员等世界一运动员都来自这个国家。他表示，希望在中国参加这次国际训练后，孩子们认真对打体育运动的动力和洞察力会有所提高。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语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u pernah coba bertahan, namun sering terlupakan. Ku pernah coba melawan, tapi aku tersingkirkan. Lebih baik berpisah daripada terus terluka, karena ku selalu yang salah. Jujur aku terlalu aku tak mengejarmu saat kau pergi, bukan karena ku tak cinta lagi, tapi ku ingin berhenti kita saling menyakiti. Aku tak menahanmu tetap di sini, bukan karena tak bahagia lagi, tapi kini ku sadari cinta tak harus saling miliki. Lebih baik berpisah daripada terus terluka, karena ku selalu yang salah. Jujur aku terlalu aku tak mengejarmu saat kau pergi, bukan karena ku tak cinta lagi, tapi ku ingin berhenti tidak saling menyakiti. Aku tak menahanmu tetap di sini,
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我们每天下午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六点到七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我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点，通过短波波段三十六点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这就是由接下来经过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巴黎来自巴厘岛加蒂鲁留牧地的地级的红蜜茶。作为世界六圣地，巴厘岛拥有一界美丽的自然中海滩，地天山脉到文化习俗， 因此巴厘岛一直是享有度假的游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加的卢伊旅游胜地是最受欢迎的目的的之一，并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位，来自各国的代表团也将参观该目的的。他们将在2024年5月举行的第十届世界水论坛的以色列活动中访问加的卢伊。加的卢伊作为红米餐的而闻名，加的卢伊的起名用红米制作一种非常典型的饮料，那就是红米茶。红米茶现在已成为这个村庄的典型饮料，是许多游客在加的卢伊时最捧的菜单。加的卢伊旅游村的大多数摊位都供应有红米制成的饮料，参观加的卢伊的游客可以一边欣赏美景，呼吸凉爽的空气，一边享用特色的红米茶。红米茶的制作过程并不难，先将红米炒一回，直到发出香味，将烤好的糙米放入玻璃杯中，加入热水。这种红米茶不仅味道独特，而且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具有很大的保健功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巴厘岛度假并参观旅游胜地加的卢伊村，距离登巴萨约40分钟至一个小时，不妨尝试一下红米茶。这是该村的典型饮料。红米茶的红种子不是由人工染料获得的，因为红米茶的制作过程完全是用自然方法完成的，因此来自覆盖红米的表皮，有一部加糖，这款糙米茶有苦味，因此可以添加加瓦糖作为甜味剂。在加的卢伊村，除了品尝红米茶外，还可以购买包装红米茶作为纪念品。这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全部美丽。明天在同一时间和频率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Oh.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感谢您支持中国端播播端三三六千和 hovo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这就没有接下来经过收听本台播送的Warna Warni 无言绿色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无言流逝节目里，我将给您探讨印度尼西亚进入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印度尼西亚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元的文化和友好的人民，是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万事塔卡经济研究所 Mastercard Economics Institute 收集了每个国家的旅游数据，并发布了过去12个月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的名单。为期12个月的旅行将持续到2024年3月，包括亚太地区的五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到2024年3月，亚太地区的所有旅游目的地也都在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的前十名国家之列。除了印尼，其他最受欢迎的国家还有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韩国。不仅在亚太地区，直到2024年3月，日本在全球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类别中也占据了榜首。巴厘岛被列为印度尼西亚最受外国游客青睐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关于印度尼西亚旅游人数最多的是澳大利亚人。听众朋友，凭借其非凡的自然美景、丰富多彩的文化、令人水淹的美食和令人愉快的友好的人民，印度尼西亚一直是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对于寻求冒险、自然美景和展示文化体现的游客来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完美的旅游目的地。无言流逝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思、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Fa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本台网站 fre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教育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Pelangin Ada》印尼音乐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这一周我将讨论萨纳塞南的一首歌。萨纳塞南是苏安朵，是印度尼西亚歌手兼 YouTuber， 在中2015年上传翻唱过客印度尼西亚布萨卡以来，因为能够充满激情的唱国歌而被公众所熟知。这首歌曲由巴厘岛爵士音乐家巴拉万创作，旋律优美，歌词深邃，可以让人迷失，讲述了一个人因真正爱和关心的人的离开而感到失落的故事。为了解释这首歌的深度，萨纳塞南以纪念祝福及时的方式定位自己。他在这回忆起哪一刻才能将这首歌的情感传达出来。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萨纳塞南演唱的《歌伊朗岸》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Bagaikan hatiku terdiam bisu kehilangan dunia. Ku harap semua tak nyata.
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旅行歌曲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